到的题目是吃还是不吃，所用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到十三节。如果你在家里有圣经，不管是 hard copy 还是电子的，都可以打开来，一边我一边念，你们一边跟着看着，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更多的理解，更多的明白主你自己的话语。好，我开始念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乃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论到祭拜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拜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有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也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我叫我弟兄跌倒了。好，我们请张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诸位朋友，大家早安。感谢神，我们又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家当中。你的家其实也就是教会，是圣灵同在的地方。感谢神，昨天我们有个祷告会，叫华裔堂的这个异象施工的分享祷告会。参加的人数很多。我们在这里头能够知道，我们神的家里头，就是你我的这个属灵的家，前段时间发生了什么，现在正在变化什么，未来有什么展望。那么请大家继续有这样的一些的参与，特别是在疫情的期间，我们的聚会其实很受限制，我们不能面对面，我们只是在小组里头，可能对团契稍微知道一点，对教会只是在主日崇拜，甚至主日崇拜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些也去听那些大讲员、名教会之类的，我们其实对应教会的连结就比较松散。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一个属灵的家。有些时候我们在讲到说，有些的名讲员，我不是说得嫉妒他们，没有，一点都没有。但是我们的地方教会的讲这个牧师跟同工，我们的长处就是我们认识你，我们会为你祷告，当你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到你面前来帮助你。那些外边的他们虽然很好，但是跟你没有很深的关系，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彼此的互补。那因此当我们这样的一些的聚会的时候，还是我们希望说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因为我们不想要有在这地方有扎根，我们对一个地方教会委身，就是委身一个这个普世的教会。那带来的一个礼拜三还是有祷告会，真的盼望你能够在线上出现。我们这样出现这个祷告会，是因为是你属于这个家，你是家的一个成员，这到家里边为什么事情来祷告，我们进行一个什么程度。所以说我们这样的话是一个 一个跟神一个很密切的连接，是通过一个我们地方一个教会，然后在里边去委身。所以说这个礼拜三的话，要来礼拜三，也有祷告会，是为儿童跟这个年轻家庭，就是我们的领头羊的施工。那今天的讲题，吃还是不吃？给人感觉好像吃饭的感觉哈。那因为今天这个是讲到了基督徒的自由，在哥林多前书，我们讲到了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都是同一个话题：基督徒的自由，怎么用我们的自由？我们什么时候该吃，什么时候不该吃？那当然，这边是一个一些灰色的地带，到底是这种情况、那种情况，要不要抽烟？好像圣经里边没说不准抽烟呢。要不要喝酒？说圣经说不能醉酒，好像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可以用点酒，但是能不能喝，什么场合能喝，什么场合不能喝。那当然就肯定不是说我到底是可以不可以犯奸淫，这个没有什么 好商量的，就是不能。所以有些我们讲这个是一个灰色的地带，说可以还是不可以，什么情况可以，什么情况不可以。所以说那今天我们就从这里边这个整个第八章来带出这样的一些原则。那这个原则他在用的一个例子的话是吃什么呢？吃是偶像之物，即偶像的一些食物。那我们第一点的话看看，就是说这个背景怎么叫即偶像这些食物。那么这个后边的话我们看到的三点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第六四到六节的话，还有第八节，就是说如果凭着知识那可以吃，没问题。那这个九到十二节再加第七节的时候呢，但如果爱心的话那就不能吃了。那我们回到这段经文的刚开始的三节，其实保罗一开始就把这个规则就设好了，应该凭着爱心，不要凭着知识作为原则。所以我们一看一直在来看，那么首先来看的话说这个有关这个背景，说祭偶像，祭祀偶像，这在哥林多城市里边是太司空见惯了，不但在哥林多城市，在整个地中海沿岸的世界这个城市都这样子，有点像台湾没有去过，就是说如果台湾来弟兄姐妹可能有点像台湾的拜拜。我92年的时候去过泰国，然后去泰国到处都是国王的像，然后到处是寺庙，有时候看到那些的和尚，你会发现就是 everywhere就这样一个状态。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在这个地中海沿岸的城市哥林多，包括哥林多的城市，就是说这个神坛祭它是星罗棋布，它这个分布在公共场所是在这个广场、运动场、政府的建筑物、集市上、街道、图书馆，你能看的地方你都稍微转一转就能看到一个祭坛。就像在泰国大街上走一走就会发现国王的图像在那地方，现在怎么样不知道，很久没去了。那不但在公共的场所，那私密的场所，你就是在家里边一个很密室里头也有个祭坛，这个祭坛他们奉拜的这些都不是一独一的神，而是说各种的神明。那在家里边祭拜的都是祖宗啊，然后这些的这个家里的神啊，然后又保佑我们家呀，那包括澡堂子，包括妓院，这些很私密的地方都有。当然你去看在美国有些的这个的华人的餐馆要摆个关公之类的，你会在那个很私密的地方，有时候在底下，有时候在这个 corner 那地方都有这种情况。因此从它的分布来看的话呢，是太 everywhere 公共场所、私密场所都有这样的祭坛和神坛。那么从文化习俗来说的话，它是占着主导主流的文化。那就当时在哥林多这个城市，这种祭祀的文化是流行的文化，就像在泰国这种的敬拜国王，然后等等，包括可能台湾的拜拜等等，这些都是流行的。你好像这个选举和不到庙里拜拜，就好像给人感觉没完成任务似的之类的。就是说是一个流行的一个文化，是不是说很羞耻的，而是说公开的，就是一个主流文化。那第三个就是人在这种祭祀当中去找到自己的身份是谁，能够去体现自己的身份，甚至体现自己的公民的职责责任，特别是这种帝王， 那种国王皇帝要这种登基或者说一种祭祀的这种场合里边，包括那种这个当时有个地下运动会，地下运动会的开幕典礼的晚上有晚宴，也有祭祀活动。那个时候出席的人达官贵人，那是社会名流。那你又被邀请去那个地方的话，那你觉得哇，那给人感觉好像是你肯定是这个是有地位的人，你这个身份的象征，是因为那是一个全国的一个盛世。那在家庭祭坛里头，那你只有是家里边的一个成员，甚至于只有是男生女生都不能进去，到那个祖辈的祭司的那个牌位面前去跪下来磕头，女的都不能进去，就都是一种身份，那种都是一种在这里边这种活动当中去体现你是谁，这种身份的一个象征。然后呢，这种文化的传统就在这里头。因此刚才说的，在分布上来说是 everywhere， 每个地方都有，但是从那种深入到人心文化的这种社会地位身份的里边，它又是深入到人心的内心深处。那么第三个，这些的祭司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跟这个所谓的神明是相交的。所以我现在这个祭物已经这个食物已经在祭祀当中用过了，已经奉献给这些各样的神明了。那么我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就跟一些神明相交，他们甚至于认为说啊，我这样的话就可以让那个所谓的神明的那些的能力到我的身上，我就沾一沾仙气儿。而且在这里头，这些神明有些他们彼此的认为是这个所谓的教义彼此冲突，但没关系，他们要的就是这些神明是与他们同在，只要保佑他就可以了。因此就在吃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跟这种的祭司的活动或者这偶像里边更深的一些连接。那当然还有这些祭司之物，然后特别就卖到市场上，然后呢让大家就去买着吃。所以你买的东西的话，有些地方的话，你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祭祀过的，都是已经献过祭的了，然后都已经祷告过的了，当然祷告他们的神明。那就在这个环境里边，在哥林多的城市里边，就一群基督徒，而这群基督徒的话，你会跟他们格格不入。这群基督徒他们被呼召出来说，我不承认这些神明，他们都是偶像，我承认的是一神，独一真神的敬拜。那你会发现就有那个很大的张力在其中，因为自然的倾向，或者说我在没有信主之前的话，我就本身属于这个活动里边，不在没有信主之前，我在我的家庭祭祀里边，我就是有烧纸磕头供桃子供馒头，然后插香然后跪拜，太自然不过了。突然我发现教会基督徒，我这些事情不能干。那就在这个环境里边，我该怎么做，吃还是不吃，这个问题就来到了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面前。那保罗就用这一章提到了这一部分，不但这一章，其实到第四章第十章的时候他也提到同样的事情，有些原则。那因此我们这个背景介绍完了之后，我们看他第一点，就是说第一点的话，就是四到六节还有第八节，就是如果凭着知识的话，这些祭偶像的食物是可以吃的。为什么可以吃呢？因为他这个知识是这样子的。那这个知识啊，第一个，这个事实说偶像不算什么。第四节，因为这些偶像算什么呢？当然后面他会把这个偶像跟这个我们相信的独一全能真神并在一起一比，偶像算什么？那是我想到说诗篇第115篇第四节到第八节，他说你那些偶像是金银做的，然后木头刻的，是人手所造出来的。那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子不能闻，有手不能摸，有脚不能走，有喉咙不能出声音，是死的。因此这个四到七节，他第三节的时候，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是活的，是随自己的旨意来行事的。因此偶像不算什么，他们是死的，甚至于他们是被造的，甚至于是人手所造出来的。那后边再接着呢，讲到说这个第五节，第五节再讲到说有成为神的， 啊，在天呀，在地呀，还有那个很多的神啊，很多的主啊，像就是说这个，听说在日本啊哪地方，你说都是树有树神，什么山有山神。当然，你去中国这个那个去旅游的话，你去看一个那棵树，超过多少年，就是里边挂满了红布啊，就是要去那祈福啊，然后怎么样？就是甚至于我们在农村的时候，那就是那个黄鼠狼也是神呐、啊，就是怎么样都是找个东西拜一拜。然后当然在雅典，这个保罗是卫士之神，所以这个都不知道，就插个牌，卫士之神。就是这种多神多主的一种崇拜，的确是这样子一个存在这样子。但是他跟他相对应的话，第六节，那么然而我们第六节只有一位神。这位神什么特点呢？就是那个父神，是他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万物本于他，而我们都要向他交账，要归于他。他是一切，而且有位主，这位主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话。万物当时借着他造的，所有光就有光，而神说成了就成了。然后我们这些人也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也是借着他造出来的。因此这里边让我们看到说，这些偶像是被造之物，而且是死的，而这位我们相信这位上帝是独一的全能真神，是唯独他是真神，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是活的。因此就会看到说，这些祭物这些偶像不算什么。那另外一个事实，第八节，这些食物祭过的食物也不算什么，这些都不会让我们神看重我们，你吃不吃无所谓。为什么？因为我们吃了也无损，吃也无益，因为神比他大，神说洁净就洁净了。像我们想到说彼得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十四节的例子，彼得按照摩西的律法说，这个主啊，这个不好，是俗的，不能不洁净，我从来没吃过，我不能吃啊，主这是不可的。然后呢，十五节，神第二次有声音对他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什么叫洁净？就是被神跟神有关系的，神分别为圣的，就是洁净的。就同样这个遥控器，那所谓的在旧约的时候分别为圣，它就是圣洁的，那没有分别为圣，它就是俗的。所以说那在所有的祭物所有的食物里头，只要是神说分别为圣，我们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洁净，我们就可以，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更大，我们是有圣灵内住，有宝血救赎。因此我们相信的神，我们信靠的神，跟我们能够依靠的，我们的权柄是大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这些知识来看的话，说偶像不算什么，这些多神这些都不算什么，我们有独一的全能真神，他大能的神。然后呢，这些祭物也不算什么，这些当然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去吃吧。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因为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呢？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去怕呢？神站在我这边，为什么好怕的呢？这些都是让我们觉得耶可以吃，又能怎么样呢？但是保罗他没有停在这个地方，他接着往下讲，就是我们讲的第二点，但是凭着爱心你就不能吃了。那凭着爱心，这个到第七节还有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来讲到说，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知识，有些人就是因为拜惯了偶像，因为说吃的祭偶像之物，良心这个就软弱。第九节到第十二节他就一直提到说，这个你们要谨慎，因为你可能让一些软弱人绊倒，你们要谨慎，这些人软弱然后就沉沦，然后你们谨慎，你们这样就得罪基督。这里边一直强调说，有些弟兄呢，有些人他们是心性软弱的人。这些心性软弱的人有什么特点呢？这些心性软弱的人，第一个，他们是出信主的，他们其实是这个没有这样的知识，或对这样的知识了解的不完全，或者说他们是支离破碎，或者他们知道信头脑里边有这些，但是他没有信心跟这个这些的道跟调和。那他们就觉得哦，这个他们知道这么回事，但是呢心呢还没那么坚定。当这个 遇到一些情况底下的时候，他还是在那这个回到中以前的风俗习惯当中，说我回家我是个基督徒，现在家庭祭司还是跪拜，还是要举行大声经文说要去祭拜神明，说我在里头呀，我以前在里头很快乐的呀，我祭拜完了之后我属于家的一个成员呢，我没被隔离出来，我在里边祭拜完了之后还有红包可拿呢，这种在妙宴当中，在这种祭祀当中去带来的快乐和利益是记忆犹深，而且这里都是历历在目，我们就自然而然就往那边走。因此他们的良心是软弱的，所谓的良心就是判断是非的能力是很弱，他们虽然知道一点点或是知道一些，但是他们没有那么强的信心去持守住。那遇到一些具体的事件的情况，第九节到十二节有几个词，那第十节说坐席，第十节在讲到说这些这个看见自己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边去坐席，坐席原本就是躺着，就是那个时代说就像那个这个最后的晚餐里边是半躺着，就是那意思说我就是真属于这个这里头，我就对这个一个很深的连接。哎，当你那些那这个信心软弱的人或者刚信主的人，哎，看到你这个所谓的有知识的人，哇，你这个牧师在酒吧里边喝酒呀，这那本来他是一个酗酒的人，那他就找到理由说呀，其实喝的人也没什么，你又把他放在了这个酗酒的里头出不来。那么第二个是放胆，这个第十节里边说，这个他们就放胆去吃了。这个放胆这个词的跟第一节这个造就同一个词，就是你用爱心去把它造就起来。你这个时候呢，是用你的这种有所谓有知识的这么一个不好的见证，去把它造就成去敬拜偶像的人，就盯着这样吃，跟一些敬拜的神去有这样一个相交。因此，让我们看到说，这第十节说这个就在这里头，因着我们这样的一个。不好的见证是这些信心软弱的人，刚才信心软弱的人 的特点，我们刚才提到说他是初信主的信徒，他们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知识，他们的良心是软弱的，当看到这些的时候他就被绊倒了。我们的基督徒的自由，所谓成熟的基督徒的自由，结果成了别人的绊脚石。这样的一个绊脚石得出什么一个结局出来呢？它的结果是什么呢？绊脚石是第九节，因为我们不谨慎，然后呢，他的结局在十一节跟十二节就看出来，首先是得罪了弟兄，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修饰这个弟兄他怎么修饰呢？是基督为他死的这位弟兄，基督为他上了十字架，为他付了那么的代价，但是因着你那点自由，结果你竟然使这位弟兄沉沦，然后又回到罪恶当中出不来。想想对这位弟兄我们做了什么，因为怎么得罪他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这些有知识的信徒，然后伤害了信心软弱，让他的判断是非的那个良知失效，他本来就有点摇摆不定，当他看到这样的时候，他的判断是非的能力就失效了，他的良心就软弱。不但如此，我们得罪弟兄进一步，第十二节，你这样得罪弟兄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让他们判断是非的能力软弱，或者说失去这样的判断是非的能力，不但得罪弟兄，更加是得罪了基督。如果说我们说啊，我得罪了另外一个弟兄，我得罪了凯仁，那凯仁他跌倒了，其实跟我关系也不大呀，没关系，他跌倒了，哎呀，他我管你呢，我就不理他。现在问题不是这样子，现在问题说下一步说我得罪了凯仁，竟然他说我得罪了弟兄，我得罪了基督，基督呢跟我关系大了，他是我的主啊，他是我的救主啊，而且他可以，我要向他交账啊。那这个问题就更深一步说，哇，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这时候我们想到保罗的例子，保罗在这个在蒙召的时候，去大马士的路上，然后遇见了耶稣，耶稣就问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这个
耶稣应该在讲说，保罗就没命说你是谁，你是谁，然后耶稣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这让其实扫罗非常的困惑，我哪有逼迫你了，我其实与耶稣没什么关系，你上十字架那就过什么关系，我逼迫的基督徒啊，我去抓基督徒啊。但是耶稣说 No， 你抓基督徒其实你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我。我们这样的所谓的有知识的成熟的基督徒的自由得罪了我们弟兄，神看着说你得罪了我，你得罪了基督。因此我们凭着爱心就不能吃。因此从我们看到说这些的这个信心软弱这些弟兄的特点，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这样得罪弟兄的后果如此严重，因此我们要凭着爱心我们就不能吃。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得回到保罗的刚开始的一到三节，就说我们要凭着爱心，不要凭着知识作为原则。我们要凭着爱心，不要凭着知识。那知识好不好？知识当然好。这边讲到知识四到六节说我们偶像不算什么，那些食物不算什么，对不对？完全正确。我们的相信的神独一的全能真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是主耶稣基督救赎主，对不对？ Yes， 100% 对，都是很好的知识。我们要不要有？当然要。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提到了爱心，爱心在这个时候显得在特别是这种这个模糊的领域就显得如此的重要。那爱我们来怎么定义它呢？我就同样用哥林多前书的第这个十三章来定义什么是爱。爱的颂歌我们都非常熟悉，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口，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喜欢真理的，是喜欢知识的，但是它比它还大。要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因着主，爱永不止息。爱 never fail， 永远不会失败。十三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因此，当把这个爱摆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爱就显得如此的宝贵，因为它可以造就人。那知识跟爱心来比较起来的话，保罗讲的就非常的清楚。当然他这边讲的知识它的负面的作用，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知识让我们自义，知识是以自我为中心，我知道这些事情，我学到这些东西，我是读过神学的人，我是法利赛人，我知道这些律法，我知道我一眼能看出来你违背了哪条律法，哪一章哪一节哪个小条目，我可以论断，我可以愿意当老师，但是我没有一个为父的心肠。这些知识就让我们去能够让我们觉得自己掌握了，但是这些知识不能造就人。唯有什么可以造就人？说爱心可以造就人，说唯有爱心可以造就人。我以前在神学院的宿舍住的时候，这个我们其实神学院宿舍住四十几户是不隔音的。我们家邻居有个小孩，他基本上这个隔三差五的晚上都起来哭。然后呢，我们知道说为什么哭啊？就是因为他怕说这个不安全，说怕小偷，怕有人是打他，怕人怎么样，就是总是怕这个安全。这个有问题。然后呢他爸妈都是神学生，这个首先就抱着他说看看神学院宿舍两道大门很安全吧，然后看看窗子，看我们家的门，然后呢都很安全吧，然后你看一看你这边这个门也很安全吧，我们这个炉子都关好了吧，这个所有的安全措施都很好吧。然后呢后来的话就是这个带给的两个人轮流给他向这个给他们去给这个小孩上系统心学神学的课程，说我们相信的神是独一的全能真神大能，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救赎你，然后耶稣爱你，然后怎么样，就是一大堆的神学知识，但小孩还是哭，这就是不好，一大堆的知识，但是缺少爱心，而且给小孩很多论断，说你要坚强，耶稣与你同在，
我们是住在神选的宿舍，神分别为圣的地方。
但小孩还是害怕，小孩需要的是你抱抱他，把他给他一个温暖的怀抱，拍拍他，陪陪他。那个时候需要爱，因为他是个小孩，我们不能拔苗助长。那后来他大了，他就什么都好了。所以说爱知识可以 make a point， 你可以我们的一个主张，但是只有爱心 make a difference， 只有爱可以改变人。那另外一个是知识啊，下边第二节说，又有人知道，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就按他说，当知道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他这乃是神所知道的。让我们看到知识是有限的，就是说我们觉得知道，然后呢，其实不知道。按照我们所知道，我们还是不知道。愚昧之人是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智慧之人是自己知道自己不知道。在这你没有把你们考倒了是不是？睡着了没睡着？逻辑上应该可以吧哈。愚昧之人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智慧之人自己知道自己有些东西他不知道。因此当我们去研究一些圣经的时候，研究刚开始的时候等等等等，我们觉得掌握了真理，我们听了一个牧师的讲道，一个大牧师讲道说那他讲的是绝对的真理，也许你只是听了一部分。圣经是一个很 balanced 的，你要讲神的公义呢还是讲神的怜悯？有些时候我们掌握了一点，没有掌握一个 whole picture， 我们就 yeah 就绝对真理，我们要拿这个去论断。其实按我们知道我们还是不知道。因此知识是有限的，但是爱是无限的。他讲到说若有人爱神，这个爱刚才说了 never fail， 我们只有爱可以这样很多罪，而这个爱可以让神知道我。就像说我知道 Trump 总统，现在党讲 Trump 总统，你们可能说他是谁，就假设他是一个重要人物吧。我们很多人知道总统 Trump 总统，但是有几个我们底下有几个人知道说 Trump 总统知道你的。现在问题说 Trump 总统知道你啊，所以我们都知道神，但是神他说神知道你，因为什么？因为你有爱，因为你有爱，既然到了无限的神那个地方，神去知道你，认可你。因此知识有限，爱是无限的。因此有知识没有爱心会进入律法主义，但是有爱心没有知识一个老好人是溺爱，那不是真正的爱。因此当我们去来应用这一段这些的经节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带着一个平衡，说这是一个灰色地带。他没有说我们要不要犯奸淫，这个不需要商量，这就是知识，就是要什么爱心不爱心的，就是执行。现在问题说要不要吃这个祭偶像之物，我们要不要看电影，我们要不要这个喝点酒，我们要不要做一些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讲清楚的事情，那这些我们就要有些的标准，那就是这前面三个标准，要凭着爱心，不要凭着知识。那因此我们基督的自由总是要推着爱，存着爱心，要检验我们的自由是否会绊倒别人，是检验自己这样的自由是否让我们上瘾，我们这样做是否荣耀神，特别是在某些场合我们是这样做是否让人得益处。其实在第十章的时候这个又一次讲到这个，要去顾念到别人的益处。最后我还想用这段经文的最后一节来结束。这段经文最后一节其实他的这个称呼已经改了，前面都是你们怎么样，我们知识等等，但是最后保罗他真的是一个牧者，他用这个话来说，所以食父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这里一次在这段经文里边他两次提到我的弟兄，这些软弱的信徒跟他一个生命的连接，虽然这些人或许他不认识，但是他知道在基督里边那是我的弟兄。他前边讲了那么多的道理，他落脚点落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说那是我的弟兄，我要负那个责任，我要有那个爱心，因为他是跟我是一家人，那是我的弟兄，我有那个责任去为他守望，为了我有那个责任，为了他的好处让他去成长，我有责任在基督里边去牧养他，我像一个大哥哥大姐姐一样，我限制我的自由为了这个软弱的弟兄和姐妹，
为了把他能够带好。原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我的弟兄。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边，我们学这些道理，也像保罗一样，最后说，因着为了我的弟兄，我愿意舍己，我愿意谦卑，我愿意献着我的自由，然后愿意跟主去同行，去成就造就别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感恩，主，我们生活在这些的各样的判断当中，主，你就赐给我们智慧。但不管怎么样，就像保罗一样，让我们能够舍己，让我们能够看对方为我的弟兄和姐妹。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在凡事上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吃还是不吃，凡事我们都存着爱。主，我们仰望你，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